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张富杰，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系6月7日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昼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说，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在中国成为了现实。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谢安达认为，美国不单止应该将人权与民主问题当作美中对话的优先议题，而且应该对中国当局向全球专制国家出口监控技术做出更好的回击，因为中国这种做法威胁到全世界人民自由。对全球集权主义兴起感到担忧的这位众议员说，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在中国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法律问题专家孔杰荣2017年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经这样感叹过，奥威尔的时代来到了。这位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当时说，中国当局日趋成熟的将互联网监控、警察机构、司法部、检察官和法院结合起来，将中国公民言论自由的空间挤压得越来越少。他说，就好像套在公众颈上的一个枷锁，越套越紧。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谢安达这个星期二在外交关系协会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慨。这位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说，中国一直在以一种强大的技术手段破坏民主，在他所宣传的安全城市和安全城市技术，闭路电视摄像头无处不在，中国公民现在可以被这些摄像头的软件进行面部识别，这些摄像机与一个数据库联系在一起，这个数据库包含了中国公民的社会信用分数、信用记录和社交媒体使用情况，这个是老大哥的复活。老大哥是英国左翼作家奥威尔政治预言小说1984中的恐怖统治集权人物。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秘密警察和思想监控无处不在，你早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中国当局表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可以充分调动市场自身的力量净化环境，降低发展的成本和风险，整合全社会的力量，褒扬诚信，惩戒失信。中国官方还认为，中国天网大数据工程改善了社会治安，是守护百姓的眼睛。谢安达对近几年来集权主义在全球的兴起极为关注，他在出任负责监督美国所有情报机构的众议院上次情报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后，最先举行的听证会不单只是关于俄罗斯对美国大选以及民主制度的干预，而是关于集权主义兴起的趋势。谢安达说，中国是这个趋势之中非常危险和有影响力的一部分。他说，这个显然不单只是对中国人民的自由、他们进行结社和交流能力的严重威胁，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中国现在正在向其他专制国家出口这种技术，使他们的专制统治得以延续。这些都是在人身与社会安全的伪装下进行的。所以谢安达说，他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谢安达认为，美国不单只需要将人权与民主的议题当作美中对话的优先考虑，而且在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口帮助专制国家监控民众的技术时，美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对此作出更好的回击。谢安达说，当你考虑中国的极权主义模式，你考虑俄罗斯的独裁模式，你考虑专制统治者在世界上崛起， 这个威胁着全世界人民的自由，最终它正在威胁到我们自己。在国会在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的郑安达议员说，看到中国大手笔的投入军力，一带一路提供发展援助以及进行科技研发，相比之下，你会觉得美国是一个穷困潦倒、无力跟上中国的投资的国家。而事实是，美国的国防预算要远高于中国，只不过美国花钱的方式与中国不同。郑安达说，他真的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值得竞争的对手，美国需要重新考虑如何使用我们的资源，没理由中国应当在发展缓和和一带一路建设上投入比美国更多的资金，没理由他在全球锁定矿产权的时候，美国却在这里袖手旁观。郑安达认为美国必须苦心自问，美国是否还在打上一场战争，美国没有明智地将美国国家的资源进行投资，来阻压不单止是中国在全球扩大其影响力，而且最有害的是出口这些专制理念和技术。这位众议员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但他担心的是，特朗普总统最终可能会好像他当初对待中兴通讯那样放松对华为的禁令，即雷声大雨点小。郑安达说，特朗普总统在中兴公司上的做法使他和中国人都在想，他是否会在华为的问题上也做出类似的让步，将他作为贸易谈判的一部分。在这位众议员看来，出于2020年总统大选的需要，特朗普总统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包括牺牲美国农民的利益，以及在华为问题上做出让步。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警告说，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正危及全球经济脆弱而且不稳定的复苏。他说，如果美中两国各自为对方加征关税不能够尽早取消，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减少 0.5%。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拉加德是在6月5日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和该个机构常驻研究员拉克曼对谈的时候发出有关的警告。他表示，贸易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任何限制贸易的举措都是在制约增长。拉加德说，他们发现的风险因素之一就是和贸易紧张有关的风险。两个月前他们都曾经讲过，要对这个主要的增长引擎，也就是贸易非常谨慎，因为任何对贸易的刹车，比如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都将会是给予了增长刹车。拉加德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的估算，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 25% 的关税，以及是中国对价值600亿美元美国商品关税，在2020年将会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率下降 0.3%。 如果将之前两国对彼此商品加征的关税计算在内，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 0.5%。拉加德表示，你或者会说，在经济增长的国家，比如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甚至是中国，0.5% 是算不上是很大的数字，但是你要想一想，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为是 3.3%。 拉加德还表示，0.5% 大约是4550亿美元，它的规模大于南非的经济总量。拉加德仲表示，解决贸易争端应该是将即将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当务之急，因为贸易战是对全球经济来讲是一种自伤。拉加德说，可以推定这个将会是 G20 的一个主要的讨论话题，但是他猜测在日本作为主席国的 G20 财长以及是央行行长峰会将会讨论贸易议题。拉加德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春季会议上将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3.3%。 现时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期正在得到兑现。他还说，全球的经济复苏是脆弱以及是不稳定， 而在拉加德讲话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公布了一份报告，呼吁 G20 成员国是采取行动解决贸易问题。20国集团财长会议将会在这个周末在日本举行，除了美中贸易争端之外，美国还将会对墨西哥价值3500亿美元的商品采取关税措施，并且取消对印度贸易的普惠制待遇。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将会在这次会议上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举行双边会面，这个将会是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双方主要谈判人员的首次面对面会谈。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外，世界银行亦都因贸易战的升温，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份的 2.9% 下调至 2.6%。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会创下自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贸易增长亦都将会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疲弱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一份新发表的报告说，自美中贸易战开始一年多以来，从中获益最大的第三方是越南，其次是台湾、智利、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 CNBC 报道，日本投资机构野村综合研究所6月3号星期日发布的报告说，美中之间的关税战使越南成为贸易转向最大获益者，对美出口贸易增加的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7.9%，台湾增加2.1%。美中两国对彼此加征关税，使得进口成本提高，有些出口商可能愿意从他们的获利吸收额外增加的关税成本，有些跨国企业可能选择转移生产。不过贸易文献显示，经历一段时间后，最大的反应可能是贸易移转。根据野村的报告，越南和台湾主要是从对美国的额外出口中获益，而智利、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是从对中国增加的出口获益。此外，报告分析华盛顿对中国提高关税的结果，导致在美国的企业选择替代来源的产品，包括手机的电子零件、商务机器、自动数据处理器、家具及旅行用品。越南主要提供电话零件、家具及自动数据处理器，台湾则是打字机零件、办公用机器和电话零件。其他三个国家在贸易战中对中国增加出口的主要产品，智利为铜矿、大豆，马来西亚是电子集成电路、半导体装置，阿根廷则是大豆。虽然有经济体可能因成为高关税产品替代来源而获利，不过报告强调，整体而言，美中贸易战对大多数第三方国家的经济影响将是负面的。原因包括很多公司可能出于对贸易的不确定性而暂时不投资，或是美中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可能会因关税而必须面对更高的价格，导致需求降低。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亦认为，美中贸易战最终对台湾将十分不利。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由于台湾经济与美国、中国三者间连结太紧密，供应链及消费习惯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贸易战对边个都没有好处。华盛顿智库台美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黄福权说，美中贸易战对台湾经济是一个威胁，其不确定性可能瘫痪台湾科技业主管，因为他们不确定将供应链设在哪里比较安全。在星期二发表于亚洲时报的评论中，黄福权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新一回合对中国的科技战后，美中贸易战已进入一个危险的新阶段。作为中国电信大厂华为的主要供应来源，特朗普政府对华为的禁令已经使台湾厂商必须面对后续的涟漪效应。如果贸易战继续拖下去，对于获利仰赖美中两国的台湾企业来讲，受到的影响将会十分巨大。黄福权说，目前这一场贸易战还看不到终点，而且看起来将会长期混乱而且昂贵。对台湾来讲，最好的策略是遵守国际法及合同。 与美国同中国都维持良好的关系，并且要保持中立，不要选边。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外交部在星期四举行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的揭牌仪式，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致辞时表示，经过40年的努力，台美事务机构的改名为双方关系立下新的里程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蔡英文总统6月6号星期四在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揭牌仪式上表示，在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的这一年，台美透过累积的互信和默契，以实际的行动为双方关系立下新的里程碑。
那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见证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的更名。那么从今天开始，北协正式揭牌改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蔡英文说，今天很高兴同大家一起见证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的更名。从今天开始，北协正式揭牌改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蔡英文还说，经过40年的努力，今日台湾同美国的伙伴关系不单止比40年前更加紧密，更成为印太地区一股良善的力量。蔡英文还强调维护民主台湾的决心，基于民主价值和共同承诺，他会确保台美关系稳健前行，一起推动更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1979年美台断交，依据台湾关系法，双方互相设立机构处理彼此的事务。美国政府在台设立了美国在台协会，而台湾在美国设立的对等机构是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台湾外交部5月底宣布，台美双方处理彼此事务的机构将进行更名。美国与台湾亦都首次被对等放入双方事务机构的名称当中。另一方面，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力英杰以中文致辞表示，相信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这个名称将能够更精确的反映美台深化及强化的友谊，并日复一日的做出贡献。
我们在推动自由、人权及法治方面的合作，彰显了彼此不论在各自的民主体制下活在全世界都
力英杰话，他们在推动自由、人权及法治方面的合作，彰显了彼此不论在各自的民主体制或者全世界都致力提倡这些价值，而他们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更促成了全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力英杰处长还指出，深感荣幸的能够在重要的时刻带领美国在台协会，协助美台关系朝下一个里程碑迈进，继续在既有的稳固根基上开创耀眼的未来。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准备出售总金额大约$26亿的108架 MEA-1 战车以及大批防空导弹给台湾，此举可能激怒北京当局。另外，美国 Political 网站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德国政府考虑派遣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改二战以来对于国际军事行动的消极态度。蔡英文总统在揭牌仪式后接受媒体联访表示，台湾会持续强化自卫能力，并持续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贡献者。相信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国际之间对台湾的重视及支持都会持续增加。台湾国防部发布的新闻稿指出，相关军购案已经向美方提出发价书需求信函，目前都按照程序进行，进度正常。这份新闻稿还强调，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与对台六项保证，持续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有助于提升国军战力及巩固台美安全伙伴关系，并维持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香港民主派星期五全体出动，动员市民星期日上街反对特区政府提出逃犯条例修订。同时，特区政府称 中国内地司法的独立性比很多国家都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星期五，香港民主派领导人以及议会议员全体走上街头，动员市民参加星期日的反逃犯条例大游行。在九龙红磡地铁站外，立法会民主党全体议员以及香港民主领导人等列队后，逐一向过往市民宣讲。资料话，所谓逃犯条例修法是指港府3月29日宣布的程序立法建议，以便解决和那些没有签订长期引渡安排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罪犯嫌疑人的移交。修法建议虽然剔除了某些犯罪，但是继续引发舆论质疑和不安，担心一旦移送中国大陆，恐无法得到公平审判。现场散发的文宣要求撤回引渡恶法，林郑月娥下台，呼吁市民参加星期日下午民阵组织的游行活动。民主党议员表示，一旦这项修法成功，港人的身家财产亦可能被没收。明报最新调查显示，逃犯条例修法近半数人反对，另外有超过半数人支持港人港审。香港社会反对逃犯条例修法的主要观点是不信任中国大陆司法制度。对此，议员陶谨申对美国之音话：
我相信香港最担心就是内地的司法制度不是独立的审判，他们要走自己的社会所谓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要独立的西方的价值。
陶谨申话：香港最担心的是内地的司法制度不是独立的审判，他们要走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要独立的西方价值，例如独立的审判。但是香港的保安局长说内地有司法独立，还说内地的法制是世界上最好的三分之一国家。报道说，特区政府保安局长李家超星期三表示，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的全球司法独立性状况调查显示，140个国家的名单中，中国得分 4.5， 排名第45，属于司法独立排名最高的三分之一国家，情况比人时时去旅游的南非、西班牙、意大利和南韩等国都要好。前香港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我们觉得呢，中国大陆是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我应该是知道，我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的。
刘伟兴说，中国大陆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对于这一点他应该是知道。他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董事会的成员，他见过维权律师，他们很勇敢，但是他们受了很多苦，有一些现在还在坐监，见不到家人，见不到律师，很痛苦，但是他们不怕。刘伟兴说，他们在香港支持这些人，但是香港人不希望在一国两制下可以被中国政府将香港人送去大陆受审，这个他们完全不能够同意。星期四，近3000名香港法律界人士着住黑衣举行了静默游行，反对即将进入立法会大会逃犯条例修法。另外有报道引述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的话，这项修法涉及维护国家安全，中央和特区政府都非做不可，政府不会因民意压力而撤回修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的节目我们会介绍高中学生怎样去辨别真假新闻，前奥运选手同13名记者受到言论自由的表彰，我们亦会介绍令到不同文化交织的一间难民咖啡店，以及新基因编辑工具有可能帮助提升农作物的产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最近经常听到假新闻这个讲法，现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部分的高中生就学习辨认传媒报道的能力。下面是记者博克的报道。
在维吉尼亚州的阿灵顿郡，维克费尔德高中12年级的学生在学习辨认虚假和误导性的资讯。社会学老师汉特在查考学电子课程上向学生展示实例，讲明什么是事实性的，什么是误导性，以及什么是纯粹虚假的资讯。以二月份佛罗里达州泰克兰一间高中导致14名学生丧生的枪击事件为例，汉特要求学生思考枪击事件之后此起彼伏的消息是否真实的。
Students are bombarded with information, and they are also bombarded with so-called.
學生收到好多資訊，其中亦包括大量所謂新聞、假新聞、病毒傳聞以及誤導資訊。我希望喺我嘅課上，學生有能力辨別邊一啲係高品質新聞，邊啲係唔公正、不平衡同虛假宣傳。
研究顯示，未成年人嘅資訊多數嚟自社交媒體。而他们更多地会相信从朋友那里得来的资讯。阿伦·米勒是非牟利机构新闻辨识专案的创办人。
I've really been struck by how students tend to see all information.
我了解到学生倾向于认为所有资讯都是平等的。如果他们再年轻一点，他们可能会认为既然有人将消息公布在网络上，那他们一定已经经过确认，亦趋向于相信并且转发出去。等到上咗高中，佢哋嘅态度会更加求其，咁可能认为一切都系出于偏见，都系有目的嘅。咁缺少呢一种批判性思考技术，唔知道面对咁多资讯应该点样去处理。
金特打算用批判嘅眼光嚟到审视社交媒体。
Now I know how to。
而家我知道点样破解乜嘢系真嘅，乜嘢系假嘅，知道要搜寻乜嘢资讯。
What we want the students to take away is the ability。
我们想学生有能力判断他们所接触到的新闻和资讯的可信度。
这门课程是有效的。
I learned about fact-checking and ways to find false news.
我学到应该怎样核对事实，以及通过题目来发现假新闻，还要看有没有发行人。
I think I'll be able to kind of go through news a lot better.
我认为我更有能力辨别新闻了，也更加安心，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轻易地受骗。
美国和世界上90个国家的几千名教育工作者都在使用电子查考学课程来到讲明学生提高独立分辨的能力，确认他们听到的是事实还是造假。记者迪巴拉克发自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报道。
几名美国记者和两名奥林匹克运动员因为揭露丑闻以及不公正的事件而受到表扬。下面是记者丁亚乐的报道。
美国前篮球运动员卡里姆·阿布杜尔·贾巴尔为曾经的奥林匹克选手康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颁奖，表彰他们在50年前采取的行动。史密斯说，现在发出你的声音仍然很重要。
Free expressionsMust be a continuous sound, my people.
言论自由要继续下去，因为这个问题还远远未有结束。在逆境当中，很多人仍然挣扎，现在有很多人选择保持沉默。你可以逃走，但是你不能够逃避。
开着自己的玩笑，卡洛斯说，他是在帮助下一代。
When I did what I did at 23 years old, I wasn't concerned about.
我23岁的时候咁做，并唔系为咗我自己，我谂嘅系为我嘅子女、我嘅子孙，确保有人企喺度，让到佢哋有同样嘅机会能够成功。
史密斯喺1968年嘅墨西哥城奥运会上打破咗男子200米田径比赛嘅世界纪录，卡洛斯名列第三。喺颁奖台上，史密斯同卡洛斯光住脚象征贫困。戴住特殊的珠链嚟象征私刑受害者，在现场演奏美国国歌的时候，他们耷低头，举起拳头，抗议针对非裔美国人的不公。当时的银牌得主澳大利亚运动员彼得洛曼戴住人权徽章表示支持。最近的仪式还表彰了13名记者，他们揭露了美国工作场所的不当性行为。其中就有揭露对于100多名年轻女体操运动员进行性虐待的校医。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揭露了这名的医生。
For us, it's always been about giving a voice.
对于我们来讲，这个是为幸存者发声，暴露系统中的问题，确保体操界里面小孩的安全。
其他的报道揭露了洛杉矶大牌制片人韦恩斯坦以及前阿拉巴马州州长罗伊摩尔的不当性行为。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保罗法里获得表彰。而这些报道在美国政界和社会点燃了变化的火花。竞选参议员的摩尔在角逐中落败，韦恩斯坦则被赶出自己的公司。以上是记者普鲁斯的报道。
美国一个非营利组织在乔治亚州开了一间专门聘用难民工作的咖啡店。主要的目的除了是帮助难民改善在美国的生活之外，还促进难民和社会之间的互相沟通。下面是记者戴米格的报道。
在这个多元化的环境里面，难民咖啡店为新移民提供了一个庇护所。难民是有机会在这个和家园有天壤之别的地方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创始人穆瑞表示，他是希望创造一个令到大家感到受欢迎的空间。
I think people want to reach out to each other.
我想大家都想要互相沟通，如果能够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香气四溢而且舒适的环境，大家就会愿意这样做。我们有来自不同宗教和国家的人，各种文化交织，但是因为欢迎所有人基本价值观，这个会丰富而不是挑战我们的生活。
这家的咖啡店是从一部红色的咖啡餐车发展起来。穆瑞说，这是一个真正体验克拉克斯顿的绝好机会。
I've learned so much about other cultures, and there's so much beauty in them.
我学习到各种不同的文化，每个文化都有它的美丽。在不识的这些人的时候，我们错过了这些文化。
阿洛卡尼从叙利亚抵达美国两个月之后，在2015年开始在难民咖啡厅里面工作。
I went through the program, which like a year job training.
我接受了职业培训和技能项目，这个为我提供了一个好的经验去学习这里的系统。一年后我完成了项目，开始为他们工作，将我的经验传递给其他人。
来自刚果共和国的雇员沙巴勒表示，帮助其他的移民给予他们的信心以及是勇气做更多的事情。
I'm very glad so that I can try.Myself as a refugee in this country, I'm very happy.
我好高兴作为一名难民，我在美国能够努力。我好高兴能够帮助其他难民增进他们的工作技巧和语言水平，这个令到我感到更幸福。
克拉克斯顿社区有讲60种语言，以及是来自148个国家的居民。难民咖啡厅已经成为了这个小镇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令到来自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一起，分享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美国之音丹尼格在乔治亚州克拉克斯顿的报道。
全球的粮食问题需要靠大丰收才可以解决，科学家现在研究一种新的工具，可以面对害虫和气候改变的状况。下面是记者舒兰德的报道。
小麦和其他植物相比，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热量，比如是面包。而讲到朱古力，据说是 90% 的人都喜欢吃，而另外的 10%好可能是在这里讲大话。但是害虫亦都喜欢这些农作物。一项最新研发的细菌基因编辑系统 CRISP 能够令到害虫远离农作物。用 CRISP 剪去了细菌的 DNA 当中的病毒感染区域。在加州帕克利市的创新基因学研究所常务主任詹金斯说，科学家就是利用这个系统剪去了植物的 DNA。
So what CRISPR is going to allow...
CRISPR 将允许我们进入基因做一些改变，然后一代以内的植物就能够拥有我们希望的特征。
这些培养器皿当中盛放住的抗真菌感染的小麦细胞，真菌感染能够导致减产 50%。 科学家是通过了这个基因编辑系统剪去了令到小麦变得脆弱的基因，进而赋予它们抗感染的能力。
In this case, we use CRISPR to actually knock out a gene.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 CRISPR 来除去小麦的一种基因。
基因学研究所还利用这个的基因编辑系统来帮助可可树对抗致命的种子病毒。
如果细菌已经进化来对抗这种病毒感染，我们只要将这种机制直接写入植物就可以了。
他们计划在一年内开始培养抗种子病毒的可可树。科学主任斯塔斯卡维兹认为这个会是很快。斯塔斯卡维兹表示，他们是需要加快速度。
我们目前在地球上有79亿人，到2050年将会增加到90亿人。所以我们预计需要增产 70% 的食物。我们需要设法提高这些植物的产量，去养活世界上的人口。
朱古力的制造商柯蒂斯认为，还是可以通过帮助农民成为更好的野生可可树的种植者，来提高可可的产量。
我当然知道这个价值，但我亦理解到消费者的担忧。
消费者要等到科学试验、实地试验以及是常规审查之后，才能够试食一下。如果测试全部通过，经过细菌基因编辑系统编辑的作物有可能会成为人类的食物，包括面包以及是朱古力。以上美国之音记者 在加州帕克利的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台真温幕后打台湾牌来到牵制中国，美国对台政策是否正常化紧呢？不过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和台湾更多出现互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对俄罗斯展开了访问，两国已经启动一系列活动为这次访问预热造势。其中俄罗斯有人呼吁两国应该联手共同对抗美国，但亦都有分析认为俄中关系并非好似想象中咁好，俄罗斯同台湾开始更多互动，中国甚至检查入境俄罗斯公民嘅手机，被视为系不友好嘅举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对嘅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表示，总统普京当日的一项主要活动是为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做准备。习近平将在6月5号开始访问俄罗斯，他将首先抵达莫斯科，然后前往圣彼得堡，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建交70周年庆祝活动。双方目前举办系列活动为这次访问预热造势。几日前在莫斯科召开了有两国官方智库和高级官员参加的俄中关系讨论会，一些与会者认为今日的国际形势正确推动两国更加联手共同对抗美国，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双方共同对手和敌人。在圣彼得堡星期二举行的两国地方商务论坛会议，讨论双方地区之间的经贸、投资和金融合作。除了商界巨头、官方智库专家之外，普京总统的经济顾问格拉吉耶夫等高官亦出席了讨论会。格拉吉耶夫主张对乌克兰采取更强硬立场，并呼吁在俄罗斯实施禁止美元流通等严厉经济措施，因此招致众多批评。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格拉吉耶夫时常参加两国官方的一些活动，他在中国被视为上宾，每次访华时都会受到礼遇。为了抬高这次活动规格，主办方当日在涅瓦河畔的一处前贵族宅地举办了大型酒会，那里距离前沙皇东宫仅有几步之遥，并专门借来东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一些古董展品装饰酒会。两国当日在莫斯科举办了一部宣传中国的大型纪录片的发行放映仪式。普京宣传机器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与中国合作参加了相关影片的制作。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领导人、来自中共宣传部的副部长、中国驻俄大使、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格罗莫夫等高官出席了相关活动。负责传媒事务的格罗莫夫被认为是俄罗斯官媒，特别是电视媒体的真正幕后老板。俄罗斯官媒说，习近平这次访俄声势很大，中国代表团的人数就能够达到1000人，包括商界巨头、媒体负责人、很多地方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还将前往莫斯科动物园参加熊猫馆的揭幕仪式。来自中国的两只大熊猫5月初已经抵达莫斯科动物园。俄罗斯和莫斯科动物园一直希望能够拥有大熊猫，但是直到没多久之前，多年的努力一直无结果。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利用熊猫外交使莫斯科动物园终于等到机会。两只中国大熊猫这次是以双方联合科研合作交流的名义落户莫斯科动物园，但是和两国的很多合作项目不透明一样，目前还未清楚俄罗斯是否会向中国支付大熊猫的租赁费用，租赁费用是多少，以及谁来支付。习近平访俄前夕，俄罗斯驻广州总领事馆发出警告，呼吁俄罗斯公民从广州白云机场入境时应该小心谨慎，因为中国边防检查俄罗斯公民的手机通讯内容。俄罗斯驻广州总领事馆随后向中国发出召会，要求中国对相关举动做出解释。 中国边防检查手机被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并在当地社交媒体上引起关注和讨论。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很多俄罗斯民众，尤其是欧洲地区民众前往中国旅行并不便宜。那些选择中国的旅客中，很多人都对这个东方国家有兴趣。但是如果中国真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就不应该检查俄罗斯公民的手机，侵犯俄罗斯人的私隐。尼科里斯基说，两国关系并非好像外界想象那么好，特别西方制裁俄罗斯五年后，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对目前的状况感到不满。新的民调显示，很多人希望俄罗斯应该改善和欧洲与西方的世界关系。尼科里斯基说，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俄罗斯开始和台湾加强关系，双方最近恢复了直航航班。很多俄罗斯商界人士认为，台湾甚至能够取代塞浦路斯，双方经贸合作好有前景。尼科里斯基说，俄台互动虽然以民间为名义，但是离不开俄罗斯官方的暗中支持。他说，尼科里斯基说，今年春季俄罗斯第一次在台湾举办了同复活节、胜利日、斯拉夫文化等有关的活动，俄罗斯演艺界和其他人士纷纷前往台湾。这些活动虽然名义上都是俄罗斯民间参与，但其实都是政府和官方在背后资助。尼科里斯基说，台湾作为一张牌，在俄罗斯的东亚外交中的重要性正在提升。俄罗斯甚至有观点认为，如果台湾受到对岸进攻，俄罗斯亦应该及时把握时机进攻乌克兰。俄罗斯可以利用台海紧张局势从中获益。刚刚在赤塔闭幕的后贝加尔国际电影节上，来自台湾的影片获得头奖。官媒塔斯社在报道相关新闻时，特别将中国和台湾并列。塔斯社说，来自俄罗斯、以色列、中国、墨西哥、葡萄牙和台湾的八部影片参加了这次电影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竞争态势越趋激烈之际，美台关系之间最近一些突破以往惯例的做法，显示双方关系正在升温，自然亦都引发北京的不满和抗议。对于美台关系升级，是否因为美国有意打台湾牌和中国较量，专家看法不一。不过一般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正朝着逐步正常化的方向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上个周末宣布，将处理对美事务代表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以明确反映台湾处理对美国事务代表机构的工作内涵，并称这个是经过与美方充分协调沟通后的决定。同一个声明亦都指出，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李大为5月13号至21号访美时，曾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会面，同时亦都同美国政府官员共同会晤台湾邦交国的政府官员。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表示，虽然他不认为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有什么特别意义，不过这个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美国的确在这里与台湾互动的方式上有很多需要改变之处，而博尔顿与李大为的见面更是一件大事。但是他说，这些做法并不会改变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的根本格局，反而使他担忧北京的报复是否导致美台之间的实质性事务受到影响，例如美国售台 F-16 战机或美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等。洛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要承受北京的抗议，他宁可美国将政治资本用在更具体的事务上。洛曼说，老实说，他宁愿看到具体议题上的一些动静，而不是象征性的举措。例如他们还有售台 F-16 战机还在等待中，如果中国要抱怨一些事情，洛曼说他宁可将售台 F-16 战机一事完成后，然后再听他们的抱怨这件事，而不是一场会面。洛曼担忧他们对这个会面的回应可能会劝阻美国的一些人，并使他们对售台战机大惊小怪， 另一个是与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浪漫宁可将资本用在美台签署自贸协定，而不是较为象征性的事情。对于有人认为近来美台关系的改善是因为美中竞争白热化，华盛顿意图打台湾牌来对付北京，洛曼并不同意这个看法。洛曼说他不认为这个是台湾牌，他只是认为这个关系里面有一些事情操作的不自然，那个是因为这个关系受到很多与现实不相称的限制。事实上台湾是一个自己治理的地方，你可以称它是一个国家或任何你想要的名称，事实是它治理自己，而美国在与台湾的关系上并没有充分体认到这个事实。所以美国必须做的就是做一个全面审视并修改所有这些规则。罗曼说这样做并非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或者是要推动台湾成为联合国会员，亦不违反美中之间的联合公报，而只是表明四十年来有很多事情都已经改变，现在美国必须有系统的逐项审视在与台湾的关系上有哪些事情需要改变，例如高层官员的会面、更多高层官员访台、高层将领访台等等，这些都必须放到台面上来讨论。除了台湾对美事务机构改名、主动公开美台国安高官会面之外，近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多次亦都公开批评北京对台湾邦交国或强国做法是在改变现状。美国军舰自年初以来每个月都来行胜经过台海，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更加明确的表态力挺台湾，这种种的做法都被视为美国是在公开支持台湾抗衡北京压力。前荷兰外交官、台湾公布主编韦杰里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因为美中之间存在很大的问题，包括贸易、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对维吾尔人以及藏人的对待等等，而且美国已经开始将对待台湾的方式与中国分开处理。因为韦杰里亦都不同意这个是美国在打台湾牌的讲法。韦杰里说整体来讲美国与中国有很大的问题。韦杰里认为美国已经开始将台湾单独看待，已经看到它的光芒，正如韦杰里总是喜欢这样讲，而且亦都越来越将台湾当成与中国分开的议题。因为美国感觉到美国必须更支持台湾，因为它做了了不起的民主转型，它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而且它正受到中国的威胁，所以美国必须顶回去。但是不是，韦杰里不赞同台湾是美中棋局中的一个棋子的看法。目前在维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担任台湾历史讲师的韦杰里说，三四十年前台湾在威权统治的压迫下还有戒严法，如今台湾已经和四十年前非常不一样，因此公众开始说他们应该重新评估对台湾的政策，对台湾更友善，与台湾有一个更正常的关系。韦杰里亦都认为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恐吓招来华盛顿的军事回应，美国正在告诉北京听不要将台湾逼到墙角。韦杰里说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是美国对中国发出的重要信号，告诉他们听必须退却，不要试图将台湾逼到墙角，无论是以军机或者军舰对台湾做出的军事侵犯，所以美国正在顶回去。韦杰里说他认为北京亦都正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当然亦都做出各种抗议，不过却没办法做些什么。所以韦杰里认为这个是美国发出的重要信号，强调台海议题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而不是军事恐吓。不过韦杰里亦都提到中国的确可能以其他的方式对台施压，不过他认为美国会密切注意北京的作为，亦都会在必要时顶回北京的压力。虽然前述学者不认为美台关系增温是因为美国在打台湾牌，不过密西根大学政治研究所学者陈芳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却说美国当然在打台湾牌。陈芳宇说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和台湾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的会面是美台断交后的首次，是很大的一件事，是双方总统首席幕僚的会面，层级已经不能再高。更特别的是美国同意给这个会面公开，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因此美国选在这一种的时候使这一种事情公开。再加上今年以来几位台湾市长访问华盛顿，美方亦都主动公开特朗普政府官员与他们的会面。陈芳宇认为这些都是美台关系正常化的几个重大步骤。即将到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的陈芳宇表示，国际关系本来就有联动性，美中关系紧张当然是美国打台湾牌的原因之一，但美台关系的进展是持续性的。如果不是经过台湾政府、民间团体以及台美人社团的长期经营和努力，这些的成果亦都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对于台湾对美事务机构的改名、李大维与博尔顿的会面等美台关系的改善，陈芳宇认为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这一个代表美台关系的持续前进、持续的正常化。无论美国是否试图以台湾来牵制北京，中国政府都已经公开表态不允许美国打台湾牌。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有任何形式官方往来及军事联系，绝不允许外国势力打台湾牌，损害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安峰山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这个星期一和星期二连接两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关于美国军舰通过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以及美台国安首长会面等美台关系升温的问题。陆康除了重申中国政府反对美国以任何的形式与台湾官方往来之外，还纠正记者提问时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与他的台湾对应官员进行会谈的讲法。陆康说，鉴于美国政府已经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诺他与台湾只是保持非官方的往来，所以不存在所谓李大维先生与博尔顿显示是对应官员一说。对于记者提到的一系列美台关系升温作为，陆康亦都表明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的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2019年6月4号晚间，几十名中国八九民主运动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郊的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市举行纪念天安门事件30周年活动，对过去海外民运人士的工作进行了反思和展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张伯粒在会上面的发言得到了很多当年参加天安门运动的与会者的认同。他说，太多的反思和检讨他们已经做得太多了，他们应该做的就是他们如何重新再出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用了大屠杀这个词，这个词对他来说他永远没有改变过，因为八九六四是中国人最大的一次觉醒，不只是学生，他觉得是包括知识分子和全民的一次觉醒。张伯粒在发言的时候说，他又说八十年代亦都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人最幸福的一个时代，无论对知识分子亦或是对他们学生来讲，都觉得是中国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机会，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镇压、残酷的镇压，这个机会失去了。虽然失去了，八九年不是没有意义的。这次讨论会组织者之一八九民运领袖王丹在这次讨论会上面为今后的民运工作提出了启蒙组织、动员行动整合这五项的原则。王丹对在倡议整合民运的时候呼吁团结，他又说八九一代的民运尽量要说自己好，不要说其他人坏。他又说大家希望越来越专业化，他们最近成立的智库也是这样希望从这个方向来发展，他们不能够好像草寇一样只是会喊口号，他们既然已经在西方社会，他们就必须学西方社会比较专业的做法，怎样去成立基金，如何去运作，怎样财务透明，怎样具体组织活动等。王丹在2018年在美国成立智库对话中国，希望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展开对话。这个智库的理事会成员包括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君涛、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等。王丹总提议 促进民运队伍的年轻化，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每一年都要拉一个90后或者00后进入他们的团队，或者跟他们一起从事活动。黄丹说，没有年轻人，他们再过30年他们也都80岁了，所以年轻化是一个迫不及待的任务摆在他们的面前。黄丹总提议海外民运要同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人士整合，特别是中国正是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他又说，未来中产阶级一定是社会民主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八九一代怎样同中产阶级对接，形成真正社会发展变化的基础，这些是他们未来需要思考的。参与讨论的海外民运人士吕京花呼吁八九一代的活动人士同中国方面展开互动式的对话。他说，怎样走向基层有很多的办法，国内还有很多的企业家一是就来美国，一是去欧洲国家去谈判谈生意，这些都有出入口。王丹仲号召海外民运要加强同西方国家公民社会的整合，他又说长期关心同支持中国的人权观察、国际大赦等。他认为过去同他们的整合是做得不够的，他觉得他们都很希望他们同这些人有力量上面的结合。郑玉光说，这么多年之后，他们对六四造成的负面影响看得更加清楚。郑玉光是八九学运领袖之一，长期居住在北京的郑玉光在发言的时候说，大家也都看到他们是在他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要推行民主化、自由化，确实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他想大家当初无论是学生因为是知识分子都是估计不足的。郑玉光又说，在民运学生这一边，无论是在权力层面、知识界层面、企业财富层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郑玉光又认为，中国这三十年发生的变化也都是在这些八九一代的行动之中形成的。他说，他们现时看到的一切越来越成为这些事件的主体。郑玉光又说，二十年之前大众都还坚信大家对八九年的看法不会变，到现时他都不敢坚持这一点了。他说的不是通缉令上面的朋友，他说的是参与了八九年民运的这些更广泛的学生。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6月2号说，中国政府的天安门镇压是正确的决定，六四之后中国变得更加的稳定。针对这个讲法，郑庸光指出，魏凤和的所讲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指的是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他们不要很简单地认为这些是中共官方高层的看法，实际上也是他很不愿意说的这个词，就是更多的他们视为八九一代的看法。他们坐在这个地方，他们是八九一代的少数人，他们真是少数的。梁玉光继续说，海外民运理论家、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再接再厉否则历史的评价会更加苛刻。他又说，六四三十周年重要的一点反思是不要放弃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他又说，反思很简单，六四屠杀之后很多人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而暴力抗争又缺乏手段，并没有可行性，因此多数人就变成放弃抗争，三十年永远争论不休。胡平又说，现时很多人对八九民运的看法和原来不太一样，如果他们不能够令到八九民运继承下去、发扬下去，不能够再接再厉，那么以后历史的评价还会更加苛刻。其他一些与会的讨论者对美国现任政府寄予了一些期望。作家苏晓康说，特朗普政府能够给中共政府带来了几十年少见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